各位法师、各位佛友，大家上午好啊！好，去读导师的书哈，要很有耐心，要非常有耐心啊。但是，一旦你能够慢慢一分一分了解之后，你的深度广度是非常足的啊。像我举一个例子，就昨天嘛哈，昨天就有一个法师也在问我说，他有些居士问他哈，问一个问题说法是什么？你们佛法说法是什么？还好哈，还好我们就有读过这本书，对不对？我就会回答了，法的主体就是八正道啊。但是导师在说法的时候，又可以约能跟所来说，能的话就是八正道，所的话就是真理。那这个正能所只是方便来叙述了哈，所以当我这样用导师的内容哈，那经过我的理解消化，去跟他讲，他觉得原来法有这么深的含义，而且可以有这么好的叙述方式，好，而且那个主体又不会迷失掉，不然。要我说一个法哈，如果没有这些训练，没有这些理解，没有这些知见的话，你要谈那个东西，你会很像稍微知道，可是其实是不太知道了啊。那就是我们常住法师也很辛苦了哈，但当然还有很多居士也很辛苦，能够让这个课程能够延续哈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来。看第十四章，好，我们看十四章的标题哈，导师在下标题其实也是很严谨的哦哈，也就是说他的标题其实都已经涵盖了下面要谈的哈。好，我们看在各位讲义209页，第十四章德性的心术与实施原则，好，心术跟实施原则。那就约两节来谈，第一节就是心术心理要素啊，德性的心理要素，跟第二节在第219页哈，德性的实施原则。那一个约心来说嘛哈，心理一个约心来说，一个约行来说，啊，所以有心有行，那德性的心跟行是怎么样子啊？好，那接下来就有。这两节的叙述哈，那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的叙述。那第一节它其实主要是约一些善的心所来看啊。好，那导师在心理要素又分成三个部分哈，一个是意向，道德的意向，那德性就是道德的行为嘛哈。好，那这个行当然不只是行动上的哈，心、行这个都是哈，道德。那道德的意向， 还有道德的努力，还有道德的纯洁。那这三部分他又约几个心所来谈哦，心所哦，所以等一下这一节我们会看到心理要素嘛，就是有些重要的心所，而且这些心所都是善心所。好，那意象是惭跟愧，努力是精进不放逸啊。我们常常在晚课完之后，有没有会有这个维罗会念一句话：“时日已过，命亦随减。”有没有？好，那如少水与石有何乐？大众当勤精进，哈，莫放逸。好，那这个努力就是精进，莫放逸，哈。那道德的纯洁是信，看起来很简单，哈。这些心所，如果要我们没有经过这个佛法的训练，或者没有经过论师的啊，对这些心所的阐明，要我们来解释，你也可以解释几句了，但是不够深入。可是惭跟愧，哎，论师的解释或者导师这边引论师的解释就很深刻，啊，那个内涵很充足，而且又深入。那精进莫放逸也是哦，我们说精进精进，那怎么样叫做精进？还有信，佛法的信跟一般的宗教的信还是有很大差别的。好，那佛法的信一开始就跟智慧相结合，跟智慧紧密的结合。好，那在这之在最道德道德的根源，我 最左边道德根源是无贪无嗔无痴。好，那等一下就约这三个部分来谈哈。那我会先对于这三段呢，意向、努力跟纯洁。我第一个问题哈，我第一个问题，导师这样安排，他有没有可能有次第的关系？次第上，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们是并行的，这个没有问题哈。但是似乎哦，似乎这些心所也有次第的关系。那其实次第的关系是约要而说，就是说在一开始的阶段呢，一开始的阶段，惭愧的心所比较重要。接着的阶段，精进不放逸很重要。到比较后面的阶段，你要建立澄净的信心，哦，那个信的这个心所就很重要。那当然这个心所，如果我的意思是我从导师的用语了哈，意向、努力还有纯洁，他似乎开始先有那个方向性嘛，那个动力，然后动力要怎样不断的持续，然后到达一个纯洁，啊，你对佛法一个纯洁的心态，似乎是这样解读上了哈。但是如果这几个心所，我说这几个心所，我黑板上列的哦，从无贪无嗔无痴、惭愧、精进不放逸、信，这几个心所都是善心所吗？这几个善心所在其他的论点哦，他们也约次第性来安排，可是这个次第性安排就不太一样。那我等一下如果有空的话，我们就引那个瑜伽师地论，瑜伽师地论，他对于这几个心所，他也约怎么样？过程还有次第上的安排，就是说在开始阶段哪一个心所比较重要？那反过来，如果约瑜伽师地论，他一开始是怎样？那个信的心所比较重要。好，一开始了哈。那好，我先提出问题，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他的啊。就有机会再来对照。好，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一节，好，你看我刚刚对意向、努力还有纯洁哈去理解嘛，那接下来我再问一个问题，道德是什么？我想如果有人这样问你，或者我现在这样问你，你大概也可以回答上，你大概也可以回答，但是 不见得能够抓到那个重要的核心。道德是什么？好，有时候就是这样，我们太容易听到的东西，反而有时候我们不是很深入理解啊。就像我之前说的，三宝三宝，我们对三宝都佛法僧嘛哈，可是它能实际的内涵，这需要深刻去分析、去思维啊。那道德，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语词很重要哈。好，我先请各位看211页，211页。211页在上面第二行，道德的自觉，自觉了哈，就是说这个自觉感觉有点重要哈。那我们就先来看，先用其他的部分再来看回来哈。假设你今天要来上课，对不对？那你家里养一只狗，那你不在的话，那只狗怎样？很尽忠职守，帮你看家。他把你的家顾得很好哦，我请问，这只狗有没有道德？再一个问题，这个燕子哈，燕子在飞行，他们不是排成人字形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团队，你看他的团队很怎样，很有秩序哦。这个有秩序的，是不是道德？好，接下来再顺便再我们看天界哈，天界它是很和乐圆满嘛哈，大概就是很清净、福乐清净的地方。那他们都很会自动自发的有些好的行为。那我也问，这样算不算道德？我刚举这三个例子，你觉得是道德的请举手。好，有哈，觉得不是的请举手。好，所以我们道德会很比较容易怎样用善的行为、好的行为，他这个是好的行为来做价值判断，对不对？好，可是他应该还有更深刻的意思哦。他更深刻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可以不这样做，但是你觉得非这样做不可。好，你觉得非这样做不可，这就是一种自觉哦。好，譬如，我来这边发心供养啊，我们这一班啊，资助这一班，来成就这一班。你大可以在家翘二郎腿啊，看电视或者去玩啊。可是你就觉得怎样？这个太好了，帮助太多人了，帮助自己又帮助别人，我一定要来帮忙。所以这个自觉啊，有这样的，你可以不需要这样，但是你觉得我一定要这样，这种自觉才是道德的最重要的内涵啊。所以如果以这个来看的话，天界他们虽然所行在我们来看都是善行，但是那是怎样自然而然的，它是它的果报，它的果报的气势间，大家自然而然都这样。虽然我们来看是善行，但是对他们来讲，他们是自然而然就这样，这就不算善，不算道德。而且你看天界如果他们是很有道德的话，那天界为什么堕落的很多？对，如果都是在从事道德的行为，他们为什么堕落的比在上升的还多？好，那这一部分我刚引的叙述很像导师在《人间佛教》在《佛在人间》那一本书也有谈到啊，就是道德它的这个重于什么？重于自觉。那这个自觉简单的说了哈，就是良心啊，你发现良心，这个就是道德。好，那接着我们来看接下来哈，一开始。那一开始应该有一个总说了哈，总说我们看一开始的三行哈，三行话。 中道的德性，好，出发于善心啊，209页，表现为合理，有益于自他的行为。好，一个是善心，一个是行为嘛，哈。好，所以心术跟实施原则就是这两个，好，出发于善心，出发于合理，有益于自他的行为。那又以合理的善行净化内心，好，让内心去完善，好，就互相增上嘛，哈。所以德性要从内心跟事行两方面去分别。好，所以这一段就是整章的一个要说哈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下面就开始要谈心的部分哈。好，内心活动非常复杂，是怎么样呢？互相依存，互相融入，互相凌夺，互相起伏哈。那前面两个依存跟融入，大概就是他们属类比较接近的。好，有些心所跟心所他们是怎样互相帮忙的哈？那有些心所之间他们是怎样互相对立的、互相排斥的哈？好，譬如你现在起善心所，对不对哈？那等一下一个境界来起嗔心的啊，这时候你的心所，你本来有这个慈悲的心所，被那个嗔心的心所怎样凌夺？那你从善心所变到恶心所，这就是起伏，哦。那善心所也有互相帮忙的嘛，哈，哦。那一般的心所也有互相帮忙的，哈，哦。好。那心的活动，哈，哦，很复杂，啊，哦，心理活动复杂相应啊，但是没有丝毫自体。好，那分析心的因素，应该从它相对的特性下去叙述哈。好，你看这边在谈还是对于这个一个心所了哈，一个心所就是一个心理活动，还是回到它最重要的哈论述，它没有自体，但是是相对来说哈。好，那这个心理因素啊，道德的心理因素就是道德的根源。好，那道德根源是无贪、无嗔、无痴。好，一样哈，这个无贪、无嗔、无痴，如果你有机会再去看，哎，我们等一下后面有没有？好，有哈，这个无贪、无嗔、无痴，那个无是什么意思？你这个心所。这个心所就可以没有贪、没有嗔、没有痴吗？好，我的意思说，那个无是什么意思？是没有嘛？哈。但是如果从这个论的解释哈，我们看一下224页，各位看一下224页那个附录。好，一开始是无贪、无嗔、无痴的论的文哈。云何无贪？为贪对治，有没有？它是对治哦，所以那个无贪是对治贪呢，啊。好，无嗔无痴也是一样，是对治哈，哦。那这个论师他们在说明东西哈，哦，很清楚哦哈，哦。你看他解释，他甚至会进一步解释什么？他的特性是什么？你这个无贪的心所，好是在对治哈，哦，对治贪。那他的特性是什么？还有它有什么功用？哈，哦，哎，这个就是对一的心所，好，哦，详细的来说明。好，我们回到209页哈，哦。好，那最后一行就是心理因素，就是道德的根源是无贪、无嗔、无痴。那在前面第八章已经有叙述过了啊。哦第八章在注脚二了哈，在注脚二括号一，括号一的最后哈，最后倒数第二行，哦，注脚二括号一，倒数第二行，哦，倒数第三行了哈。这个无贪无嗔无痴发展到高明极致哈，就是变成般若，还有大慈啊，就还有大悲，还有三昧。 好，那接着我们来看第210页哈。好，那一开始就是道德的意向，还有努力，还有纯洁。那道德的意向，它约两个心所来说哈，惭跟愧。好，我们常常会听到，不管自己或别人啊，惭愧了，惭愧了哈。那个惭愧，如果你有经过这边叙述的哈的惭愧，那你的惭愧是有品质的惭愧啊哈。那如果只是说啊不好意思哈，我们说的惭愧通常是不好意思，啊，但是佛法说惭愧是有很深的内容。好，我们来看。好，那一般人陷于重重的罪恶，啊，善根力薄弱啊，那唯有惭愧的众善轻恶，好，所以重点可能是在这里哦。这个惭愧的心所在帮忙我们怎样众善轻恶哈，就是让善能够升起，让恶能够远离。好，来战胜罪恶，好，善根显发，趋于增进。那惭愧也是人不同于禽兽的地方，是人的特点。好，所以这个做人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惭愧。那这惭愧也是你要上升或者下沉的一个枢纽，有惭有愧就往上升，无惭无愧就往下走。好，接着那惭愧在应该也是论里面，在称为是论，它有用一个语词，就是后面的那一句话，从众嫌善，轻惧报恶。你看从众嫌善是怎样，众善嘛，对不对？轻惧报恶是轻恶，对不对？所以导师对于惭愧，其实一开始的说众善轻恶，其实是引用这个称为是论的，就是这句话，从众嫌善，轻惧报恶。那自觉，自觉不应该那样，好，所以倾向光明，远离黑暗。好，那另外这个会有惭愧了哈，会有惭愧，一定也是依于怎样？就倒数第二行，相依共存的生活。就当你了哈，假设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的话，你大概可能就不需要惭愧心了哈。好，只有一个人的话就不需要。那所以在人类的相依共存，才会有这种善心所的升起。好，惭愧这两个。好，接着我们看，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惭愧这两个心所哈，这两个心所其实在杂案经有谈到哦，杂案经我们看一下注脚第四，注脚四。好，注脚四括号一，这边说世尊告比丘哈，二净法护世间，那就是惭跟愧。那无此二净法，世间就不知有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宗亲师长尊卑之序，会颠倒混乱。好，有的话就知父母师长乃至等等，好，就不混乱了，不混乱。最后一句，不混乱如畜生去。好，所以有的话，有的话就不乱，不像畜生。无的话就像。好，那后面有一个偈颂，世间若无有惭愧恶法者，唯越清净道，向生老病死。若成就惭愧恶法者，增长清净道，永避生死门。所以原来要向清净道，要先有世间的这两个法，这两个心所。好，那增压含也有引用同样类似的语词，那增压含他多了一句话，不与六处共同，你有这惭愧恶法的话，就不跟怎样，不跟这个畜生共同，基本上的意义还是跟杂案差不多。 好，那惭愧这两个在经里面有，那我们接着再来看这个论哈，论它有什么说明呢？好，我们看一下注脚六啊，各位看注脚六，成为世论。好，云何为惭？好，那前面这几句话很重要，我们整个来看一下。一，自法力，从众贤善为行。好，从众贤善就在这里。好，那等一下还要再注意智跟法。好，智跟法，禅是依于智跟法。好，那禅是对治无禅。好，它的业用，它的功用。好，所以下面有一句话，止习恶行为业，有没有？那个业就是业用，就是功用。它的功用是什么？止习，对治无常，止习恶行。它的性质是什么？从众贤善。它要依于什么？依于智跟依于法。所以你看论师他们在说明哈，依于什么？然后有这样的什么特性？它的功用是什么？好，所以后面就进一步把前面说明完了，后面进一步说为就是进一步说明。好，为依治法尊重尊贵增上啊，从众贤善，修持过对治无常，习诸恶行啊，这句话跟上面基本上是一样的哈。那这个增上哈，等一下也会提到哈，增上这个语词，佛法还蛮常看到的哈。好，依治法，那从众贤善哈，修持过对治无常，习诸恶行。愧呢？依世间力，轻聚包恶为性。它依是依于世间力，它的特性是轻聚包恶，它的业用是对治无愧，止习恶行。好，依世间喝宴增上啊，好，轻聚包恶，羞耻过罪哈，对治无愧，习诸恶行。好，这个是。这两个心所在成为实论的定义哈，那等一下我们也时间也会看那个广武运论的说明，对心所的说明。好，那我们先来说一下，刚刚有说治法对不对？依治法力，这是禅。愧是依世间力，啊，那这三个哦，这三个就在注脚六的括号二，啊，括号二，导师有很简要的、有力的，啊，说明。智是什么呢？自己的人格了。法是什么呢？真理了。世间力是什么呢？他人。好，啊，好，所以我们把一些重点先。了解一下它的意义哈。好，所以这个世间力是指别人啊，就世间的公义啊，世间的这个也可以说是舆论了哈，舆论别人的舆论。好，再看211页啊。好，向上的道德自觉经常跟无惭无愧的恶形象起伏。有时候被压倒，啊，即使被压倒了哈，因为惭跟愧有时候跟无惭无愧两个哈彼此起伏嘛，那有时候惭愧赢了，有时候无惭无愧赢了哈。好，那即使有起伏，即使被暂时被压倒，但是这种道德自觉哦，一样有现前的机会。好，这是一般说的良心发现。或者内心愧疚，那没有的话就是问心无愧。好，所以道德意向的自觉使它扩展成为德性有力的策发者。好，你看导师这边用策发，这个道德的策发要依于这两个三心所。好，那接着就要谈一所依了哈， 依于智、法、世间三者的助缘来完成。好，那这个人呢，哈，常常被无惭无愧恶行淹没。那由于有情是迷情为本，智力不充分，哈，那智力不充分也不正确。好，所以离恶向善的道德判断、良心抉择不一定完善，哈，而且常有错误。好，因为这个，啊，有这个爱染，啊，又有无明，啊，有这两个根本，所以让我们对于在做判断的时候，啊，常常会错误，哈。好，下面哈，那惭愧心要智增上、法增上、世间增上。好，那这边说是惭愧是一。啊，应一，那增上是一的意思啊，增上。那增上除了一的意思，还有其他意思。我想很多人知道，但是我还是写一下哈，因为有可能有比较初学者。好，增上有一的意思，那这边主要是以这个取第一个一的意思哈。那增上还有有力、强而有力的意思，增上还有殊胜的意思哈。那如果是强而有力的话，大概就是殊胜了哈。所以强而有力跟殊胜大致上可以视为相同哈。好，那我们不是有听过一个语词叫？增上戒，增上定，增上慧，对不对？那个增上怎么解？你要解一，还是解殊胜？一哈，一对了哈，但是我比较喜欢殊胜，因为戒定慧，你一定要依于戒定慧，你才有办法。到达解脱嘛，那戒定慧当然是所依啊，可是这个所依不是一般的所依，是殊胜的所依，是强而有力的所依。好，好，不过你从这样两个意象去理解以后，对你对增上的判断就会正确啊。好，那这边是依止，不过如果从我们刚刚在成为世论啊，成为世论似乎他把那个增上看为是殊胜的意思哦，啊，我们看一下刚刚在210页注脚六括号一有没有？注脚六括号一的啊，它的正文第一行后面，为依智法尊贵增上，他已经有依了啊，然后后面又加增上，所以那个增上有殊胜。以殊胜尊贵的智跟法，好，那当然也有可能他在翻译的时候把就是多翻了一次也有可能的哈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，回到211页哈。好，那主要就是依这三者的助缘来完成。那这三者哦，我们也看一下这三者哈。我们先看导师的说明。好，刚刚在210页有了，那210页的注脚第九，注脚第九哈。好，注脚第九，括号一。哦，导师在佛在人间，增上是一的意思，一这个三者可以让我们德性。进展更完善崇高，那道德啊，对于道德这三者都是有力的增上缘啊， 好，你看这边有力的哈。那三者并重不偏啊。等一下我们也会，这个看到说，那如果偏的话，那如果这三个偏的话，会有什么弊病啊？好，第一个自证上，自是自己啊；法证上是真理或是规律；世间证上，世间是舆论跟公认的意见啊，舆论跟公义啊。意见的意哈，好，完善的德性要兼顾这三者，好，那跟古人哈，为天命、为大人、为圣人之言啊，大概是一样的。那这边为天命，可能就是这个怎么对啊？糟糕，我不太会对啊。天命可能是自己了哈，大人。好，这个可能要再看一下古文的意思是什么哈。啊，不过导师古文当然很强了哈，所以他知道也跟这个有一点类似的关系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212页。好，依于自己，那这个自己呢，就是自尊自重哈。这个自尊自重就是看得起自己了，你相信你自己啊，看得起自己，能够尊重自己。好，那佛说什么呢？一切有情有解脱分哦。佛也这样鼓励我们哦。任何一个有情都有解脱分啊，那一切有情有佛性。好，那就是都能够成就嘛哈，都有机会能够成就，那都有那个可能了哈。好，就第二行这边，谁都有止恶行善的可能，那只要别人有可能，我为什么不能哈？一定也可以。好，依于身心哈，努力于身心啊，身正心正，还有自利利他啊，依于自己的努力，还有自利利他的努力。好，圆成崇高的圣性啊，所以这个尊重自己就是比丈夫我亦丈夫了哈，好，不自谦不退缩。那下面就进一步谈到说，那退缩的情形是什么哈？好，退缩就是觉得自己卑劣了哈，那觉得自己样样不如人，就会自暴自弃啊，那这种都是自甘堕落哦，缺乏向上。这个是不道德的哈，在自觉的行为，这是不道德的。好，下面也进一步谈到了哈，损他的恶行，你自己不尊重了，接着你也会怎样？也会开始不尊重别人啊，所以损他的恶行也从自甘堕落而来。好，自觉人格的尊严啊，能从自觉人格尊严。即能使向上离恶的惭愧心活跃起来哈，好，有自尊自重，你这个惭愧心就活跃起来。好，那上面刚刚有看到这个解脱分哈，解脱分，还有就第一行后面解脱分跟佛性哈，这个解脱分可能比较约声闻圣来说，对不对？佛性比较约大圣来说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进一步会想要我们进一步来理解说，什么是解脱分？好，我们就从注脚十一哈，注脚十一《大毗婆沙论》来看。好，菩萨说善根有三种哈，顺福分。顺解脱分，还有顺抉择分。好，那顺解脱分是第二个嘛哈？我们看一下顺福分是什么？好，顺福分善根为种生人生天的种子，好，你种这个种子以后就能受什么呢？圣妙果，好，你可以做这个天王等等啊。顺解脱分呢？顺解脱分就是 种了一种种子，这种种子是决定，啊，决定解脱的种子，所以他就会决定得，因为有种子嘛，就会得果哈，涅槃果。那顺觉则分善根，这个銮顶忍是第一法哈，他在见到位之前，啊。好，那这个抉择了哈，抉择就是抉择真理，好，好，那什么叫做种解脱的种子？好，不错哈，有人答对了，你要种解脱的种子，就是发出离心。所以我们在修学的过程之中，哈，声闻圣呢，哈，大圣也都有这样的说法。我们有三个很简要的阶段，对不对？种、熟、脱，有没有？这个种就是下种了，你要下那个出离的种子，就是发出离心。好，那成熟就是修行，啊，脱就是得到这个果报，啊，得到这个成果。好，那至于这个佛性哈，佛性，哦，我们最近在就学院了哈，也花了很大力气在理解佛性，或者说在理解古德了哈，或者说印度历史上，佛教历史上发展对这个佛性怎么理解哈？好，那我们先看导师的说明哈。好，注脚十二，佛性是人性进化究竟，好，人人可以，好，即人成佛。好，所以是人性的进化究竟，哈，好，这是佛性，那当然，佛性到后来发展，就是如果以真常学者来看，佛性就是本具的，你本来具足这个佛性。那也因为你本来具足这个佛性，所以你可以怎样？可以修行，你可以怎样成就佛果？本具的哦。但是，哦，注意"但是"这一句话哈。但是，比较更后期的这些学者，啊，有些学者，他觉得这种本具的思想不太符合。原始佛教哈，不太符合原始佛教早期佛教的教义，所以他们要淡化这种本具的思想，他就把那个佛性解释为什么？解释为真如，佛性解释为空性，哦，就有这样的一个哈，哦，描述了哈，就这样的话就已经不是本具了，哈，哦。那记得之前我也说提到过，哎，佛性有所谓的理佛性跟行佛性，就是真常学者他会把很容易把那个理当成这个本具的，可是我们应该进一步，啊，就是他的 佛法他根本还是 要靠你努力的修行，你要行，啊，就是行佛性，啊，你要修六波罗蜜，你要修三正上学，你要这样修你才可以成就，啊。好，那这边自尊自重哈，依于这个自尊自重都可以成就。那如果不依于这种自尊自重产生卑劣的话，除了损害自己，啊，自己堕落，也会损害别人。好，这个是依于自己。那接着我们来看依法哈，请看213页依法的部分。好，道德的行为因时代环境不同哈，那绝非纯主观的，好，有它的这个合法则性哈。那道德它基本上还是顺于真理的哈。那这个道德行为因时代环境有不同哈，这个不同，就是说 它的表现出来了，表现出来会有一些不太一样，但是它的根源，它的根源还是服顺真理的。那理解真理，顺从真理，所以能趋于因行的正道。好，那佛法依法修行，正入于法，就是依法的最高原则，那依这个法来修行。好，所以尊重真理，顺从真理，还有向上的惭愧心就会升起来。好，对于因止因行的善恶，因止是恶嘛，因行是善，好，就会更为恰当。好，所以要服顺真理。那我们这两部再把看一下，好，再把世间增上看完。好，依世间，好，人类生而为依存的世间，好，世间共同的意欲了。好，不一定完全符合真理，但是这个世间共同的意欲，世间舆论呢，好，有世间智者所认为应该如何的，那这样在环境，在时空当中也有它的妥当性。好，所以这个惭愧心就不能忽略世间，而且要随顺世间。好，刚刚是随顺真理哦，现在是随顺世间。好，那世尊说到，我不与世间争，不与世间智者争。好，那这个是尊重社会的意志，那避免世间的讥嫌。好，那引发惭愧更正确。好，那这三个，这三个导师在其他地方也有谈到，在我们看一下自增上，在212页注脚16。好，216页注脚16，这边说到尊重自己，不甘下流。好，对自己所作所为勇于负责，应该做的来承担。好，那确信有为善成圣成贤的可能，甚至成佛做主的可能。好，这个是尊重自己了，那尊重自己就能够进一步扩展自己，那扩展自己的德性就进一步能够自救，也能救他。好，所以这是促进道德的主要力量，与自己的自尊。接着我们来看依于法的部分，各位看一下在213页注脚第17，注脚第17。好，循着真理，好，不跟真理违背了。好，契合缘起事理的心行就是道德，好，契合佛法的真理，好，这是道德。那接下来世间增上，世间增上，好，在注脚18。那这边的世间增上，它主要约什么呢？好，是圣贤善人称叹的，那尊重社会的公共意志，接受善意批评，好，成为一个合乎人情。好，那最后一句话，尊重舆论会修正自己的偏失，好，走向光明坦途。好，这是这三个部分。好，那另外我们再来看说自己嘛，还有真理，还有世间，那世间当然是其他的舆论嘛，其他人 的意见。那如果过度尊重自己会怎么样？就是说这三个如果不平衡的话，如果过度尊重自己的话，有些人怎样，真的有这种人，也听过有这种 他这个自尊心很强，而且他的自尊心表现在善行，他很有道德感，很有正义感，愿意帮忙别人。可是哦，你稍微说他一点点哪里做不好，他翻脸了。有没有这种人？有哈，你们应该碰过了哈。那很像，对啊，也有些在，就是能力很强的，在毕业之后到公司上班，表现很好，也很突出。主管哈，说了他一句话，你这里哪里做得不好哈，这里可以改善一下。不干了，有没有哈？这个也有嘛哈？为什么他会这样？他觉得我做得那么好了，哪还需要你来要求？啊，你的要求也不一定比我的要求还严格哈，这个会有这部分的问题哈。那这个篇的话会有产生问题，很像在哪里也有，这个也有引出来哈。哦，对，在214页的注脚24，我们来看偏差会引申哪些问题。好，注脚24哈，214页注脚24。好，三增上是基石，不能缺，那偏也会有弊病。好，第一个哈，过分尊重自己，觉得自己超胜，会把真理人情放在一边。可是哦，过度尊重自己，后来会走向什么？背弃真理哈，走向不道德，会自害害人。好，这是过度尊重自己。那接下来，过度尊重真理也有弊病哦，会冷酷不顺人情。那专顾世间呢？会背弃真理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世间的意见不一定对，那真理跟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能够一致了。好，那这个恶圣哦，恶圣他其实恶圣的行者，他这三个他尊重自己他 OK， 尊重真理他也有，但是尊重世间会比较缺少一点，所以这边倒数第二行说，佛法的二圣重于理智，对世间众生事业不免冷淡。好，那这是不够完善，那大圣就能够三者并重。好，那我们这一节先到这里哈。我们下一节再从214页看起。好，我们休息。